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1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温家宝自辩从未以权谋私，投书外媒有何深意？中国权贵海外巨富内幕又曝光，和政府高调反腐形成什么反差？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无缘春晚，凸显了春晚的什么窘境？我们的四位嘉宾今天分别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政治分析人士张天亮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主持人好。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最近通过在香港媒体发表亲笔信，辩解自己从未以权谋私，并表示要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赤条条来到世上，干干净净离开人间。此信发表于中共加大反腐力度以及前常委周永康出事传言不断之际，其时机和内容引发联想。已经退休的温家宝公开明志，动机何在？针对的是谁？和温家巨富传闻有何关系？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温家宝这次以姓明志哈，就是从时机和具体的做法来看，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天亮，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因为去年温家宝受到攻击，第一次是在那个2012年十八大前夕，就是《纽约时报》爆出的关于他的这个家族财富的传闻。当时其实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薄熙来马上就要移交司法。所以其实当时是支持薄熙来的这一个阵营对温家宝的一种威胁，就是说如果你继续倒国的话，我们也公布你的材料。这一次的话呢，温家宝的这个就是家族财富信息公布是跟周永康被双规甚至逮捕的这个传言有关系，而且我想可能很快这件事要公布，所以我想这也就是整个周永康薄熙来整个这一个阵营在释放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再搞下去的话，大家同归于尽。
嗯，好，听听破空的看法。纽约的破空，你觉得这次温家宝这个具体的做法有些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温家宝在通过香港媒体表白自己的心声啊，实际上首先我感到很可悲，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你可以完全在党内党组之内去陈述自己的清白。另外，你作为一个退休的中共高官，你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媒体上发表你的这些信或者是意见。但是居然要借助香港媒体，实际上这是一个制度的嘲弄。也就是说，当他们过去打压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时候，实际上最后退休高官自己也没有言论自由。就像当初李鹏出书，居然要到国内不能出，要到香港去出，最后香港也不能出，因为高层施压。也就是说，李鹏打压出版自由，最后自己也没有出版自由。就受害者跟被害人呢，最后是一回事，施暴者跟那个受害人，说这个恰恰是对一个制度的反讽。
嗯，陈奎德先生。
我想这个事情我们大家看到是中共的高层的这个权力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就是近身肉搏了。因为温家宝先生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在中共是几朝元老几朝老臣，他知道中共的那些游戏规则。如果他完全知道这些游戏规则，而且如此谨慎的人，最后通过一种不符合中共所谓内部家法或者规范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白的话，说明他的危险，他自我感觉的某种危险已经临近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共高层的白热化程度。
陈晓农先生，您觉得温家宝这次发表这个公开信，不是公开信，就是通公开媒体的途径发表这个信哈，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针对的对象到底是谁？
我觉得温家宝这封信很有意思，他是又一次喊话。我觉得他喊话的对象主要不是海外一般的听众，而是中共高层。换句话讲，他实际上是想求得一个平安，就是说你们就让我清清白白的过完余生吧，别再让我难堪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紧跟着他这封信公开以后没几天，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告就出来了。所以这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比方讲，是不是温家宝也通过某些管道获悉即将公布的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告里又有他的消息？所以也许他想赶快再这个发一次这个对中共高层的呼吁，希望说你们就放过我吧。同时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你们也都在里头啊，放不过我你们也不见得好过。
但是我们知道温家宝这样老是这样自我辩解这个清白，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因为实际上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和报道详细的 勾勒了温家财富的这个总体情况，包括他的夫人张培丽、儿子温云松和他的女儿温如春都有有关他们巨额财富的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再的辩解，好像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大的反差。那么
其实我觉得温家宝这种辩解不是说最近才出现的，他其实从2004年的时候开始就有人要搞他，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十七大召开之前，当时就有传闻说温家宝不准备再担任政府总理，说他已经累了。温家宝他就是当时马上就出来反击，也是通过一种放风的方式，就是说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比较一下温家宝和周永康，我们觉得可以看到周永康从12月1号就是爆出他被就是双规，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他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辩解。而温家宝的话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外边能够发表这样的信息，这本身已经说明两个人的处境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就是说温家宝其实是倒薄熙来最有力的一个推手，在去年2012年3月15号的这个3月9号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当时是高调的这个3月15号高调的批判这个薄熙来，那他其实也是倒周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所以说当周永康和薄熙来相继出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肯定要对他们最恨之入骨的温家宝来进行攻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
那么当然大家都在分析，刚才天亮你说到的是一种，就是说温家宝之所以他的家族财富被曝光，跟他和薄熙来以及周
永康
那边
整个阵营的，
但是也有其他一种看法，就是觉得是红二代和官二代的这个矛盾。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这个红二代官二代的矛盾啊，这个是一种见解，但是我看了要搞温家宝肯定是有仇家，但是中共内部啊，这个没有理想主义，只有实用主义。比如习近平反腐，我不认为要搞温家宝的是习近平，也不认为是这个习近平代表的太子党要搞官二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习近平跟温家宝的关系可以考证一下。如果说习近平当政治局常委的后那个五年，十七大的五年，跟温家宝能够善处，温家宝对他呵护有加，对他的接班也不构成障碍的话，那么我认为温习之间不会有什么矛盾或者仇恨。另外一点，习近平在倒薄这件事上，温家宝是倒薄的急先锋，那么他们两人是联手，而帮这个温家宝帮助习近平拔出了心头大患，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习近平应该说可以投桃报李，不存在习近平要搞温家宝的问题。但是温家宝在党内一定有仇家，这仇家究竟是谁，那一定是说就是说跟他那个调子不对的人，那么比如说是比较偏左的，比较偏红的，或者比较偏江西人马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很明显，里面几大派系里面，太子党这个团派江西这三大人马里面，基本上这一两年出状况的或者外国媒体报的多的都是温家宝或者习近平他们这一批人，但是江派的人呢，等一下会谈到，就是比较少一点。那么就说温家宝如果真正有仇家的话，有可能是过去跟他同事的那个江泽民那个什么新四人帮，像吴邦国啊、贾庆林啊、李长春啊和这个周永康，以及新四人帮现在的什么余振声啊、张德江、张高丽和那个刘云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政治局常委占多数，他们可能会鼓噪，就既然办薄熙来，既然办周永康，那温家宝这个事情怎么办？温家宝还明摆着27亿美金，他说得清楚吗？就可能在政治局常委里面鼓噪，这一鼓噪就让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非常难办。说温家宝也感觉了党内对他有仇，说这个情况。
好，那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因为我觉得陈小农先生早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提到过官二代和红二代的这个矛盾，也就是说呢，以习近平这样的传统的红二代，对于后来的技术官僚，比如说胡锦涛、温家宝这些人，这些新的这个官二代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和矛盾，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觉得习近平虽然可以被看作是红二代现在的政治主要的政治代表人物，但是这里面的问题比刚才谈到的温家宝的这个案子呢要复杂的多。也就是说实际上红二代里面有经商有不经商的，他们恨的并不是红二代当中赚了钱发了横财的，像这个邓小平家族，这个包括习近平自己家族，这些人发了横财红二代并不恨，他们恨的是官二代。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去年的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候我们才看得清楚，那就是红二代当中对光这个现在的所谓的这技术官僚，这些像胡锦涛、温家宝这些人，对他们的地位有一种相当特殊的看法，就是他们认为温家宝、胡锦涛这些人和红二代的关系实际上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甚至有人像金融时报记者引用的是太监的关系，就是他们认为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只不过是主子雇佣的管家奴才， 所以管主子是可以胡作非为的，但是管家奴才是绝不许败家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管家和管家的儿子们，他们发横财是充满了愤怒的，这个愤怒里面也包含着妒忌。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温家宝的事情呢，跳过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在北京并不是秘密，那就是温家的第一桶金。我如果用三分钟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我们只能给你几句话。
所谓温家的第一桶金是指的1982年温家宝调到地质矿产部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那个时候他的太太张培丽只不过是地质部机关工会的一个小职员。然后83年10月温家宝升任地质部副部长，然后就他的太太就调到了地质博物馆。地质博物馆是中国主要的一个这个鉴定分析宝石的一个，也包括展览宝石的一个机构。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两年以后，1986年地质部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地质宝物矿物总地质宝石矿物总公司。很奇怪的就是张培丽突然的被任命为董事长，这是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2300万。然后在1993年，这家2300万的国有公司突然变成了张培丽家的公司，改名叫做股份制的戴孟德宝石公司。宝石公司的主要股东就是张培丽和他的弟弟。然后在这家宝石公司之下，又在深圳设立一家深圳戴孟德公司。
陈小龙先生，对不起，
老板是温家宝的弟弟。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戴孟德公司张培丽投资是50万，他用50万的投资换来了2300万的这家公司的全部股权。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这就是第一桶金。
嗯，他的第一桶金因此你认为激发了这个红二代对他们的不满。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陈贵德先生，我们知道温家宝及其家人的财富实际上在海外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海外媒体、中文媒体、中英文媒体曝光已经曝光的差不多。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还出来公开明志，大家觉得他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感到了威胁，但是现在谁搞掉他有什么样的政治利益？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退休的政治老人。
我同意刚才有几位说的，就是实际上习近平没有太大的政治利益，因为是温家宝对他的权力已经不是威胁了。同时他们在对簿之间他们是同盟者，虽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同的，但是这个东西现在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目前，所以说基本上不同。我想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温家宝在这么多材料好像都出了现以后他还要这么说。我想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很多学者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合法和老百姓的利益有利益冲突、权力寻夫之间的关系。有些东西它在中共的这个法律体系甚至在国际法律体系中间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它是某种权力寻踪的，也就是说中国这个权力结构啊，它的权力和金钱和经济的关系太紧密了，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你躺着也可能中枪，你躺着也可能财富滚滚的流到你的，也根本不知道的，你只要别人知道你是温家宝家族的成员，他都可能进来。所以这个东西如何划界限，温家宝他可能企图潜台词就是说，这些东西例如我的家族的这些有些钱财我没有主动去做，但是这个东西是和整个的这个系统有关系的。我想他的潜台词
觉得他自己没做违法的事，
但
实际上还是一
个
权力和
金钱的关系的问题。
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可能观众朋友不太注意到的，就是或者很多媒体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薄熙来当时出事儿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当时在2012年王立军夜奔美领馆的时候，2月6号，2012年2月6号，当时我就在大概不到10天之后，我就说周永康会出事。我为什么当时从王立军直接就跳到周永康呢？因为当时我知道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他们整个是一条线上的人，他们是整个有一套这个就是规划的。比如说周永康想让薄熙来去接班，然后的话怎么样去把习近平搞下去，他们整个中间是有一套规划的。所以呢，当薄熙来出事的时候，第一周永康死保他，第二就是说当薄熙来要被移送司法的时候，实际上是周永康在背后操作，然后的话把温家宝家族这些材料放出来，这样的话等于是对温家宝形成倒戈阵营形成一种震慑。而现在周永康已经被双规了，那么又是谁在继续放关于温家宝的料？就说明周永康背后还有人，那个人的话他的权力比周永康还大，而且这个人的话现在还没有在这个浮出水面。所以前一段时间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了，就是红二代后代的集会，习近平当时请了很多红二代家族的后人，包括高岗这种被中共已经枪毙的这个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人都请去了，包括高岗的太太，但是有一个人红二代没有出席，这人就是曾庆红。 曾庆红的父亲曾三是这个中共情报部门的高官，曾庆红竟然没有出席，其实已经表现作为一个唯一没有出席的高官，他已经表现了跟习近平之间的分裂。所以周永康背后的话，其实现在这个人已经呼之欲出了。
嗯，好，我们再听听破空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要搞掉温家宝，到底谁能够得到大的政治利益，或者目的是什么？
有一个成语叫围魏救赵。那么现在周永康岌岌可危，一个观察点就是周永康的着落如何。如果周永康将来按有些人士判断的一样会软着陆的话，那么就说明围魏救赵在某一派看来是成功的。但周永康的大局应该已定，因为并没有人给他辟谣，他应该是倒霉。但是如果说把温家宝和其他的事搬出来，搞得党内很难办的话，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各派和解，就给一个周永康这个所谓的软着陆，要么就是各派这个摊牌，你死我活，最后这个就是来一个同归于尽或者鹿死谁手。因为温家宝这封信啊，透露了很大的玄机，尤其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看上去有点像那个临终遗言，说什么我要走好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什么
干
赤条条来到世上，清清白白的离开人间。我认为这句话有点像临终遗言，非常的悲凉。那么你这个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一旦有人要查处他，他宁愿自杀也不坐牢，就以死明志？这显示了高层的权力斗争啊，已经到了就是完全摊牌的程度。但是我要说的是，温家宝这封信啊写的显示温家宝的智商并不高。温家宝究竟能力如何，心地如何，我们先不去探讨。这个人的智商很低，你看他这个原先那个到英国去，人家给他任一双鞋，任一只鞋，他就说了个这种卑鄙的伎俩。不能够阻挡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我当时就很，
话筒不对。
陈伯公先生，
他这次又是，
对，你讲，
对，我觉得他这次他这个智商又很低。你比如他说话说过头了，他说我从来没有也什么永远不会做一件什么
以权谋私
的事情。他的儿子在这个平安公司参股上市的时候，他就国务院就批准那个公司平安公司在香港上市，而且公司是违规的，而且超出了25%的外资比例。那么这就是以权谋私的明证，那其他不用举了。另外他又说什么？他说我追求完美，人格的完美，做事的完美，又是什么理想的完美？一个人你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一个常人谈什么完美呢？即便你是一个教徒，而且也不能谈完美，要谈原罪，在上帝面前。说这种东西啊都是假大空。还有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希望社会团结友爱包容。那么好，对民运人士团结友爱包容吗？对法轮功学员团结友爱包容吗？还是对西藏人、对这个新疆人、维吾尔人团结友爱包容？我还记得他说过一句话：藏人自焚那么悲剧，他居然说人家是相当于恐怖分子。说这还有一个他说的什么呢？他还说这个就是他希望中国的社会啊有高度的文明和高尚的道德。恰恰是在胡温执政的10年内，中国的社会的道德进一步沦丧了，还谈什么？
我想我们这个讨论还是回到请陈晓农先生来分析，就是还是回到中共现在这个政治格局里面，就是说温家宝的这个信，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政治格局里面，温家宝的这个政治对手或者习近平这个处理跟周永康等等这些所有的背景，我还是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因为您的看法好像跟天亮和破空他们略有所不同。
我昨天专门去回顾了一下这个我们大概去年焦点对话谈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纪委第一次设立了网站鼓励举报。当时我们在节目里提到，中纪委网站刚设立的时候，其中有关于反腐败的党规，第一条在网站上显示的就是1985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规定，各级干部的亲属不得经商。然后昨天我去查了一下，这条文件消失了。这个事情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实际上很大。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围绕着温家宝的很多这个关于他家族的各种这个传闻，都和亲属经商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讲，如果按照中纪委1985年的文件规定，温家宝同志自己在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期间，198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开始违反党纪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温家宝在讲宽容，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咱们都违反党纪，从政治局委员到常委，差不多没有哪家没违反的，所以咱们把党纪给取消了。所以现在中纪委不谈1985年那套党纪了，那党纪不存在了。换句话讲，反腐败现在要根据这个老虎苍蝇们的实际状况来考虑，就是老虎太大太多了，咱们就这个
把反腐败的尺寸再放宽。
嗯，
所以现在实际上我感觉这个温家宝这个话里面还有一层含义，是呼吁现在的执政当局，包括习近平等人，不要再扩大反腐败的面，不要再喊什么刮骨疗毒，因为这都不适用，因为都全都违反党纪，全都是这个刮骨疗毒的对象。如果再刮下去，那把所有常委都刮没了。可能只剩下一个魏建行，可能还干净。
嗯，好，
这一点我觉得我跟陈晓农博士的想法可能有所不同。
嗯，
其实习近平讲刮骨疗毒的话，刮的并不是温家宝，而刮的是周永康，甚至可能是背后的曾庆红，甚至有可能是江泽民，因为整个这个从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之后，整个出事之后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出事都是那一套系统，都是周永康他们这一套系统。而且我觉得陈伯公先生讲的就是说，有中共内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就是各派妥协，再一种可能的话是各派摊牌。我觉得各派摊牌的可能性是大的，各派妥协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如果能够妥协的话，在当时薄熙来这个事情上就已经可以妥协了。
嗯。
那后来这个之所以搞到周永康的话，是因为周永康参与了对薄熙来推翻，对这个跟薄熙来一块推翻习近平的政变。
嗯。
这种政变阴谋，如果你要是不处理的话，习近平今后在党内就混不下去了。中共，我说，其实你说。中共为什么说反腐，不说习近平反党？因为中共本身政权就没有合法性，你习近平的权力也没有合法性，那为什么薄熙来不能抢？所以这种事情是没法说不清楚的，所以他只能靠反腐。但实际上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背后受到威胁。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就是前一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12月20号的时候，去年12月20号，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捕，中共公布他的第一头衔是镇压法轮功的那个610办公室主任，这是他的第一头衔，后面才是跟着公安部副部长。然后的话呢，李东生当时被捕的原因的话，据高瑜透露，就是这个中国独立记者高瑜透露的话，是因为李东生向彭博社递交了关于习近平家族的黑材料。
嗯，
现在的话又有人放温家宝的黑材料，实际上就说明温家宝跟习近平同时是受周博这个阵营攻击的对象，所以他们两个一定不会反目成仇的。我相信习近平不会处理温家宝。
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家宝发表这公开信的这个用意其实也是没必要了。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是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曾庆红、周永康阵营的一种反击。就是刚才陈伯公先生也谈到，就有点像进遗言一样，就是说我豁出来死了，我也得把你周永康拉下来。
嗯。好，听听陈国的先生，因为最后这是大家最后一轮评论。
对对 对, 对，我想这个东西我还是按照我，因为我们不知道很多内情，我有些话我不敢说的这么独断，但是我想周永康这次是基本上，我的判断是基本上完蛋了，就是说基本上不大可能妥协了，因为他是一个在中共属于像贝利亚、康生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属于人人喊打，对所有的人，上高中下各层人都有威胁的人，所以只要政治变动一出现，他的地位最危险。虽然有个别的可能想保他，但是保不住了，包括江啊这些人。我想，但是温家宝，我相信这一次会度过。虽然这中间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反复。就是、
好，最后请陈晓农先生也来做一个结。陈晓农先生，
句话第一就是
好，陈晓农先生，
我的判断是，
请讲。
我的判断是，这个习近平今后在。半年或者是若干个月内，他可能的做法是，以反腐败为名来推这个完成权力斗争，打击的主要是政治上的那个对手，就像刚才张天亮提到的周永康这些人。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句话，就是用反腐败做包装来掩盖权力斗争，就是等到权力斗争完成了以后，把其他的政治对手打下去了，他绝不会用权力斗争作为打击的理由，而是要用腐败。那么这两句话合在一起的真实意思就是，腐败从来就是一个由头。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现在不知道话筒弄好了没有？您可以说，嗯，好，最后请你做一个解。
可以讲。
嗯，好。
我觉得不管这个是改革派也好，是这个保守派也好，是强硬派也好，是这个开明派也好，我觉得如果说换一个制度，如果有反对党、有新闻自由、有司法独立，像温家宝这样的事情在国际上大量曝光，那肯定反对党是穷追不舍，媒体也是大量的爆料和热炒，而司法不得不就独立立案调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温家宝的这个事件反映的还不是权力斗争，那是一个层面，最重要的是这个制度的问题。只要进入这个制度的高干，基本上人人都有腐败，人人都不例外。中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就算温家宝有人说他是个好官，你不管怎么样，你连一个家属和子女都管不好，你又谈何什么治国呢？又谈什么叫做治国平天下呢？
好，有关温家宝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权贵海外巨富内幕又曝光和国内反腐高调形成什么样的反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